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是要读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后半20节到30节，在这里我们也把它分成三个段落，20节到24节，这里讲到主耶稣在那里受到拒绝，20节这里说到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所以主在那时候就责备他们。我想从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几个点啊。那第一个点呢，就是我们只要忠心的在这里传神的福音啊，忠心在这里敬神给我们的托付，那结果是在神的手中。我们只要忠心就好了。你看，连主耶稣自己在地上的时候都受挫折，连神的儿子亲自在这里传福音，而且不光是主耶稣传，这已经是很不得了的事了。而且你发现主在这里还行了许多的异能，而那些城的人呢，终不悔改。那主耶稣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同样的信息啊，同样的事情，如果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如果这些事情行在索多玛的话，他们索多玛到今天还不会被毁灭，可以存到今日。所以主在这里说到这个波塞大呀，加百隆啊，这些城的人，他们在主的面前，他们的将来所要受的审判是何等的可怕，因为他们的心就是硬的心，不肯接受福音，不肯悔改归向神。然后像我们在这里一方面，就像我说的，从主耶稣的身上，我们心里面这个一方面感叹人心的刚硬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得到安慰，知道说服事的果效其实是在神的手中，但是我们就是敬重就好了。连主耶稣这么伟大的主亲自传，而且行了这么多的异能，人还是不悔改，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只管忠心往前我们就像保罗说的，不论断自己叫别人，他不论断别人，他自己也不论断自己，那因为他知道判断他的是神，所以我们只要在主的面前尽我们的力量该尽就好了哈。那同样的，在这一段的圣经呢，我们不仅仅只是说不要灰心，但是我们也要提醒自己，我们一定要小心，因为个人对于主所说的，对于主的所示，对于神的旨意，我们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回应，其实就不仅仅决定了我们今生生活的品质，它也一定决定了我们将来来世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的结局是什么。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事。所以这个歌逊、波塞大、加百隆虽然加百隆是主耶稣生长的环境这个从小长大从拉萨勒比加百隆，他常常在加百隆先行神迹啊，做各样的这个神迹奇事，传福音都是在加百隆开始的，可是你却发现他们却不肯悔改。所以主在这里特别就说到，他们将来所受到的审判会比别人更严重，比推罗西顿还要严重，比这个索多玛还要严重啊！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警醒这个同样的感触，其实在几乎去中国做过培训的这些同工，不管是传道人，不管是这个代职的，只要去过中国的，都会有同样的感触。为什么同样的信息甚至说，就算不是这个同样传道人传的信息，就连同一本圣经来说好了。为什么那边神的儿女们就那么渴慕，他们就那么追求，那么肯花代价那么要主，但是在海外好像碰到的常常是铜墙铁壁海外碰到的常常是不冷不热，或是跟这个世界妥协或是常常感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被整个世界的思虑烦恼所困扰。所以去过中国都会有很深的感触。我还曾经听过在湾区有一个牧师他每一次去完中国大陆回来，就把弟兄姊妹骂一遍的感谢主，我们都没有这样子做，因为一方面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还没有那么糟，但是另外一方面也的确会有这种感受，就是我们在海外这个舒适。忙碌的环境，那么让人的心常常就会偏离了正路，让我们对神 神的旨意没有该有的反应不是说我们不够爱主其实我们的处境跟在中国的处境越来越多的地方越来越类似了那就着外在当然会有不同但是就着属灵的征战跟属灵的这个法则来说我们面临的征战其实是一样的撒旦是要用各样的方法淘汰我们腐蚀我们攻击我们那我们怎么样子在各种的环境中我们向神向神的话有一个非常单纯非常一个积极直接的反应这是很重要的事所以我想我们一方面从这个伯塞大呀加百隆啊歌逊啊他们这种刚硬的反应里面我觉得我们不要太灰心知道人的心就是这样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受到警惕我们一定要小心好对好那这是第一个点所以在这边我们就是看得到同样的信息同样是主耶稣传的同样的异能主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在腓罗西顿他们早就兵马俑灰了如果是在当初的索多玛他们还不至于灭亡他们一定有反应可是今天当主耶稣在这里传在这里行同样的主同样的神迹异能可是却对加百隆这些人没有用所以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教训哈，值得我们注意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从25节我们可以开始看到主对不起啊从25节我们可以开始看见就是主耶稣在面对挫折的时候他的态度他的反应到底是什么那么到底什么什么地方可以作为我们很好的榜样啊？我想我们在地上遇到挫折遇到不如意甚至遇到失败遇到别人的拒绝我想这样子的经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常常有尤其是在这个属灵的事情上我们碰到挫折我记得我当初出来服侍主的时候我觉得我最大的挑战就是那个挫折感因为我觉得我在工作里面做 technical 的时候几乎电脑我 program 怎么写它就是怎么 work 那很少有什么差错的问题也都可以解决所以常常会觉得从某一面来说就会有那种成就感就觉得再大的难处公司碰到再大的困难老板找上头来了几天里面或是很快的我们就把它解决了所以常常就会觉得一分耕耘就马上有一分收获可是出来服侍主的时候给我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那个果效看不到的至少那个立即的果效看不到那今年累月只看到了一点点的进展有点像我以前讲的马来西亚的竹子怎么浇灌啊怎么样子施肥啊头五年它是什么都没有动静的那么过了五年以后它突然破土而出它就快速的增长可以长到90尺可是在你前面那段等候浇灌栽培的日子里面好像完全没有果效那个挫折感真的会很重但是呢怎么样子得利呢我们来看主怎么得利好了我就先不讲我后来怎么得利的那主耶稣在这里我们看到两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是借着他的直接祷告你看那时在他最灰心最挫折被别人拒绝的时候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您你发现了没有他马上开始起来祷告而且在祷告的里面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祷告那在这个祷告的里面呢他对主的对神的称呼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具有鼓舞性的而且是马上就能够直接把他整个人提起来的他说父啊天地的主那父呢是重在爱的关系上讲到他在天上有一个慈爱的父那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我们在天上有慈爱的天父有爱我们的耶稣所以当他这个一讲父的时候我相信在他的里面他的孤单他的受挫就算他的委屈好了任何情感里面的感受他都有一个父亲可以倾吐 有一位爱他的神在天上是他的父亲，那这个是他心里的安慰。那第二个呢，天地的主，那重在强调神的全能、神的主权、神的权柄他是天地的主宰。所以呢这个当主耶稣这样一祷告的时候，其实他整个人就起来了他说到父啊，天地的主，然后我感谢你。那弟兄姊妹，你发现主没有把他的这个力量太多的花在他的感情情绪、他的失望、他的挫折，他就是起来凭信心感谢神。那这是一个出于信心的祷告，直接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直接用赞美、用感恩来超越所有的挫折、所有仇敌的搅扰、所有的周围的这个刚硬跟抵挡。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学习那第二个呢，主耶稣胜过挫折胜过这些不如意的事情，他的给我们立下的榜样就是他在这里说，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就是讲到对神旨意的顺服那个信而顺服在神的旨意中。所以不管这里说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个美意是指着主耶稣受挫折的这件事呢如果是指着这件事，那主就是从父的手中接过这个挫折，他知道这个挫折是神许可让他发生的，所以呢他就在主的面前抓住这个机会，在这个挫折在这个逆境中，他要来荣耀神他要来得着他该得着的。那这个就是我们该有的态度不让任何一个环境白白过去，不让一个痛苦是白白忍受，我们一定要得到他属灵的价值能够服下来的一个关键在于我们相信这是神的美意，我愿意服下来。好，那如果这个美意是指着底下所说的话就是前后所说的话，就是这些事像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或是后面所说的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等等。那如果是指着这些来说的话，那么主耶稣得力的秘诀仍然在于，因为他认识了神的法则，他了解了属灵的法则到底是什么，那这是神所定的，这是神的美意，那他就服下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主耶稣的这件事情上给我们学到两个很好的功课，一个是他借着直接的祷告直接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而且是来到那位爱他的神，来到那位掌权的神面前，他而且是用一个感恩赞美的态度来为他的处境祷告。那第二个他很好的态度就是他完全降服在神的美意下不管是这个环境是出于神，或是说因着他认识了神的法则、属灵的原则是什么，而让他知道这件事情他必须在主面前接受的，他就服下来。那这是我们从他的身上看见的两个很宝贝的事那第三个呢，我想我们第三段是看到28节到30节，那这是福音聚会里面常常用到的，这里提到了双重的安息，一个是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主耶稣对人所有的呼召，他说凡劳苦担重担，就是不管是谁不管你目前的光景怎样，不管你重担多重多轻，不管你的重担的性质是什么，是因为工作上的、家庭上的、侍奉上的、人际关系上的，或是个人的软弱、个人的这个沮丧 depress 任何方面的，不管大小、不管性质、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是任何人，主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可以来。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 wild card 这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来的，所以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都积极起来任何时候我们只要有重担都带到主的面前，像以赛亚书53章说的，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没有一个忧患他不肯担当，不没有一个痛苦他不肯背负，所以我们只要去就可以那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到那个可以这两个字，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 这个可以呢讲到它是一个选择，它不是强迫的啊，所以是在乎我们要不要，这是非常关键的事啊。弟兄姊妹，我们带小组查经的时候，我们要强调这个字啊，前面的凡是已经那么清楚了啊，是那么伟大啊，那么没有代价的一个要求啊，就是让所有有需要的人都可以来，但是呢关键在于你要不要来。主说你可以来，因为主不强迫。那第三个事情呢，是要到主那里去啊，并不是只是到了教会，不是只是唱的诗歌，不是只是读读圣经，我们就一定可以起来。关键是在于我们必须到主那里去。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得安息是必然的结果，而它的条件在于我们要来，而且是来到主面前。那这是第一重的安息啊，这是主给的应许。那第二重的安息呢，主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那第二重的安息在于我们啊效法基督，我们学主的样式啊，我们降卑自己，心里面向着神柔软，而我们父主的恶，学主的样式，这样子就得安心。那主的样式是什么呢？就是他向着神降卑自己，他向着神是完全柔软啊，伏在神的旨意底下。那达比弟兄讲了一句非常好的话，我昨天祷告会也交通了。他说神的旨意无论通行到哪里，哪里就有喜乐啊。就是一个人能不能喜乐，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在于他是不是让神的旨意通行在他的身上。当一个人真活在神旨意中，真是在凡事上要来讨神喜悦的时候，他自己一定是个被喜乐充满的人啊。其实我们可以把达比的话再扩大一点，不光是被喜乐充满，就是任何地方神的旨意只要通行到哪里，哪里就有喜乐，就有平安啊，就有自由啊，就有充满了生命，充满了荣耀，真是这样的。所以主在这里鼓励我们啊，要心里柔和谦卑，要效法主，向着神带着一个柔软降卑的灵，主说什么我就接受，主要求什么我就顺服，主给什么我就平信欢然领受。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柔和谦卑的灵啊。那主说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啊。我记得以前看过他们讲以色列地那个牛在那里负轭在那里耕田的时候，那个大牛带着小牛哈，它是两个双轭一模一样，是平行往前走的。那常常那个大牛带着小牛的时候，其实小牛只是跟着走，那个轭根本没有压在他的身上。所以就有人神的仆人就用这个例子讲到这个马太福音11章第20节30节所说的，主要我们邀请我们跟他同心，跟他同行，成为主的同工，成为主的同伴。那其实担子并没有压在我们身上，都压在那个大牛的身上，压在我们亲爱的主耶稣的身上，因为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所以彼得前书也劝我们要将一切的重担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而诗篇里面也说到，主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所以弟兄姊妹啊，主邀请我们跟他同行，这是一个最深一劳永逸的安息，而不是只是一个 event driven 不是只是因为我们现在痛苦了，我们来靠着主到主的面前得安息而已，而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平安永留在我们的心中，这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从最深之处出来的，是持续的，是稳定的，是经得起考验的。所以我说这是双重的安息啊。那么外面有不安息，有痛苦，有劳苦愁烦的经历，提醒我们立刻回转向主啊，到主那里去就必得安息。但是更深的安息是从生命的改变，从内心与主同行，与主同心，在主的面前伏在跟主耶稣一同效法主耶稣，降服在神的面前，然后这个安息是永远的啊。希望我们能够珍惜啊。我想今天晚上的聚会会非常的好，我希望弟兄姊妹鼓励这个小组的同工弟兄姊妹，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充满的劳苦愁烦的时代里面，我们到底要该怎么样子去面对我们的劳苦愁烦，在这个充满了挫折失败的时候的经历中， 我们怎么样子效法主耶稣，从这里面能够走出来。同样的，在我们的使命上面，当我们碰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用一个怎样的态度？我们真的不要灰心啊！我们好好的祷告，我们继续的往前。好，我们一起有个简短的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每次读你的话，我们的心就喜乐；每一次读你的话，主啊，我们里面就得到安慰，得到力量，得到了方向。主啊，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礼拜五的交通，让这个世代充满了一个充满了疲倦、灰心、叫人劳苦愁烦的世代。明年主耶稣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找到出路，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胜过我们的挫折，胜过我们这些的劳苦愁烦。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加油哈，我们一起好好的服侍我们的小组的同工们。希望礼拜五的聚会充满了主的祝福，大家聚完会以后担子都轻省了，心情都开朗了，感谢神。